复活的道。他所引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7章第16到34节。我们请大家，我们一同翻开《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一同读16到34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使徒行传》第17章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问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林，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请上帝的仆人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已经把使徒行传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过一遍了。我要借着这段经文先做一个向导，把大家带到雅典去，带到雅典的市集，也带到雅典的这个所谓的 Mars Hill， 那个雅略巴谷啊，是在一个半山的山坡上面啊，上面就是那个 Patmos 众神庙。如果诸位打开一些地理的杂志，特别去看雅典的古迹，你就看到那个地方，那个众神庙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被炸毁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柱子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英国人还在那边占据那个地方啊，跟当时土耳其的回教帝国，大概是19世纪、18世纪、19世纪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呢，把炸药储存在那个古迹，在那个庙里面啊。结果打仗的时候，你想想看，弹药摆在那个地方， 一爆炸起来，整个就把它炸毁掉了。现在变成所谓的文明的遗产啊，他们想办法召集了很多考古学家，想要把它慢慢一块一块把它叠回去啊，想要把它再恢复到啊大概的那个样貌啊。所以我先做一个向导，把大家带回去，我们先到雅典那边去，好像当年使徒保罗到那个地方，使徒保罗到那个地方啊，我们这边刚刚所读到的保罗在雅典，他在雅典做什么？他在雅典那边等他的同伴，等提摩太啊，等他打发过去的那些同工。跟着他的有没有人？有，我相信路加就是使徒行传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卷书的作者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他把保罗所讲的这一篇福音的布道信息把它写下来了啊！现在有的人为了要强调啊这个见证布道，所以以为《使徒行传》里面的每一篇信息都是见证，这个我想是太扩大性的这种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明明就是保罗，使徒保罗的一篇福音见证的信息，而且使徒保罗他所讲，你会注意到他里面抓到了真正福音的内容，那个重要的元素不可以少掉了，不是讲一篇讨人喜欢迎合人的一篇信息。虽然这里面好像没有提到十字架，没有提到赎罪，没有提到这一些我们所认为福音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元素，但是它里面讲到了耶稣，讲到了他是复活的主，要复活就曾经死过，那这些都是隐含在他的信息里面，要听的人能够勾起听的人内心里面要去追问，为什么你所讲的好像是外邦鬼神的这些故事里面讲到有复活的事，我们也想听听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提到赎罪、十字架、流血、宝血这些，你感觉起来好像不成为一篇一个很扎实的福音布道的信息。其实不然，因为保罗他也要体恤他的听众，他的听众没有任何一点犹太人原有的这个整个他们的信仰的传承，没有那些文化，没有那些传统，你一下子讲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一定要把那重要信息好像要留下那个线索，让人听了很自然的就要去问。所以他在前面的那一些辩论，前面的那一些见证，我们不得不佩服保罗是很成功的见证，很成功的个人传道的例证。他在那个地方，我们基督徒在场的基督徒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从这一段的记录里面我们来学，我们盼望那感动保罗的灵一样也感动我们，能够刺激保罗，让他心里面焦急起来，到外面去与人辩论，与人见证，与人传道的那样的一个火热迫切的心，一样也感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里的弟兄姐妹们。他在那个地方，现在的人去大概都是背着相机，带了这个很好的手机啊，去拍照，观光去嘛，要去观光，对吧？所以那个闪光灯就一直闪，拍照起来。你看，好不容易我们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个文明的重镇，在西方文化里面，你把雅典拿掉了，那西方垮了一半了，西方的文明垮掉一半了。大家到那边去，都想要去拜访。去观光，去拍照，我到此一游。保罗没有，当然那个时候他没有手机，没有这个网络，没有这个照相机，但是他的心呢，他的眼睛所看到的是满城都是偶像。哎呀，在我们华人当中，在那个古老的文明里面呢、啊， 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宗教偶像特别多。印度你去看一下，你到埃及，你到巴比伦这种古文明的地方，你到我们中国，你到雅典去，一样的，雅典有他们自己的神话故事。他们的神话故事说，在奥林匹斯山上面有住着一群所谓的神明，而那些住着的神明呢，我们所熟悉，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叫做什么？叫做宙斯啊，叫做希拉 Hera。 这个希腊这个字眼就是从这个宙斯的这个他的王后的名字传下来的， Hera Hellenistic， 这个希腊希利尼就是从那个字眼传下来的。但是这些并不是原初的所谓的希腊奥林匹斯山上面的这些神明，因为希腊他们自有他们的这种开天辟地，这种神明彼此争斗的啊的那种神话故事。现在很方便的，你不需要跑到书店去，你有一个网络，你上网一看都可以把那些故事给找出来了。在这个之前呢，宙斯的爸爸，宙斯是神呢，宙斯的爸爸也是他们所认为的神呢，叫什么名字？叫做 Titan 啊。现在有一部电影叫做 The Clash of Titan， 就是演那个故事。这个宙斯是儿子，儿子起来把爸爸给推翻掉，把当时那些神明通通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啊！当然他们不用这个术语，不过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他们在奥林匹斯山上面，而他们所谓的这种神明呢，是也可以好像用人的方式降生下来。尤其这个宙斯啊，宙斯呢是一个 womanizer。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有女人缘的啊，他常常在这个所谓的人世间的这个所谓的凡夫俗子当中呢，他就化成人形，所以他的老婆多得要命，那个黑拉气得要死，嫉妒得要命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到处这个拈花惹草，到处留下那些种啊，这是他们的所谓的那一套神明系统的故事啊。所以呢，为了要让他们好像把这些他们的宗教与他们的文化与他们的生活打成一片，人所做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方法，就是雕塑偶像，建盖庙宇来供奉这些所谓的神明。你看到华人居住的地方，大概你如果去观光，里面安排的这个旅游的景点行程表上面可能就有这些东西啊。好多年前我同事当中有一位秘书，他参加旅游团到台湾去，回来他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是一座庙宇，这个旅游的景点行程呢，好像跑来跑去都是去庙啊，这个马祖庙了，那个又是这个什么这个开张圣王庙，什么一大堆的啊。那么你真正追问，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这个庙拜的是什么，它的来历如何啊？为什么用？不是，他们着重的可能就是金身，就是什么这个漆的金身，越有金身越宏伟，香火钱越多啊。这个信众善男信女逢年过节到这边来啊，他们每一个人都发了啊。在台湾真正的大富翁之中啊，有很多就是这种所谓的不管男的是和尚呢啊，或者是禅师啊，或者是道姑啊，哎呀，很多啊，都是很有钱的啊。为什么？因为香火好嘛，所以他们也讲究经营的方法啊，要 EMBA 啊，那个所谓的这种 executive management 这个 business 的这种 program， 哇，趋之若鹜啊，很像有点像少林寺的那个方丈啊，那个大师一样，到处都是庙宇，都是偶像，人的一个回应呢、啊，让我们不得不诧异惊讶。我们原来以前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面，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长大的。保罗到那边去，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这个人 不单单眼睛看不见，重要的是心灵里面的眼睛瞎掉，该看不见。看不见什么？看不见那真正的全地的主，创造的主，生命的主，供应给万人所需要的那个供应的主，那个掌权的主，那个公义的主，那个追讨施行审判的主，咱们看不见。人好像一定要在看得见的形象上面呢有所依托。那这个时候保罗他的回应是什么？保罗的回应呢，他就心里面焦急，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那是一个大的城市，所以天下各处的这些百姓呢都可能到雅典去，也有很大的犹太社区，所以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就进犹太人的会堂跟前进的人，那些也皈依为犹太教，相信有独一上帝的那些非犹太人，跟他们讲。而且呢，保罗还给我们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啊，这个1700-1800年之后啊，有一位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啊，他也这样做的。怎么讲呢？他进会堂去跟他们来辩论，把那真正的信仰介绍给他们，但是他的信息不会被这个会堂的四面墙壁给围住。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哦，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才能够来见证，上面还有一个屋顶整个把它盖住了，底下有个地板，旁边有四堵墙，就把你的信息给箍死掉了，不可以这样子，这个福音的信息一定突破出去的。所以保罗他也到街市上去， Agora 就是希腊字的那个 marketplace， 他们的菜市场啊、哦，当然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斯巴沙了，这差不多有点像，我相信。不过他们的整个的生活呢，所谓的市集与他们的这个建筑与他们的走廊与整个是混在一起的，就是所谓的 plaza 了，这是广场了啊。新加坡地方小，所以小小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挂个名叫 plaza 啊。你如果到天安门去看一下，或到哪里哇，一看那个 plaza， 这是真正的 plaza 了啊。那个就是他们的市集啊，就是他到市上，凡遇见的人就跟他们来辩论，就跟他们来见证，就跟他们来传讲。所以这里面啊，给我们一个例子，乔治怀特菲就抓到了这个，就抓到了这一点。圣公会的礼拜堂不借给他，不让他在里面讲道，他就离开这四面墙壁围的这个圣堂，他到他们的外院去，结果外院呢也大不了多少，一下就挤满了。他就到真正的所谓的广场，用那些木箱做这个讲台，垫起来，他站起来他就讲到啊。现在他的那个画像啊，在很多的书上面都画的有的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心里面有没有这种火热焦急的心，多多少少就决定了你传福音有多大的果效了啊。到一个地步，我相信跟保罗辩论的人，你从这个字里行间讲啊，都是当时在雅典城里面的精英分子，是所谓的学士啊。我们这边的翻译得很典雅，因为这个翻译好多年前了，将近就已经快100年的时间翻译出来了。那他翻译成学士，这个学士的意思就是指思想的，有头脑有思想，在学堂里面受过教，那种有智慧的，懂得逻辑辩论的这一类的人。有哪些人呢？在当时代的佼佼者，一个是 Epicurean 伊比古罗学派，还有一个是斯多亚学派啊。一个斯多亚学派，一个伊比古罗学派，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文化的背景。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就是一个养生之道啊，一个人一生我们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人生。每一种学派啊 都是讲这个东西的。斯多亚学派比较强调我们一定要讲究伦理，要有道德，要刻苦，要禁欲。伊比古罗刚好是朝另外一边跑，人生在世啊，就要像李白一样啊，这个将进酒，杯莫停啊，要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啊，我们要好好来享乐一下，要享乐的人生，这是伊比古罗学派。不管你的主张是什么，就这些人要为他们自己的人生要有所安顿。有的人你就显得出他的高贵尊贵，有的人就显得出他比较是体贴自己的肉体，照顾自己的生活，享受情欲这方面的。但是不管他面对什么样的人，使徒保罗都跟他们来辩论，来讲解。他谈些什么？他谈到的课题是耶稣复活的道。特意选的题目就是从这个复活的道的四个字选出来。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是复活节，不是指复活这一天耶稣基督复活，而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见证，有那么一天在历史里面，离现在将近2000年，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一个日子是主复活的日子，这一个日子是我们守主日，我们来敬拜他的日子。所以我们敬拜呢，虽然看不见，我们没有一个像摆在前面，虽然摸不着，虽然他好像不在我们 physical， 他的以这个形体的这个形式在我们的周遭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他活着。那看不见的上帝，那才是真正的全地充满各处的。来，我们继续讲下去。这边讲到复活是保罗传讲的信息的一个核心，基督徒与人来分享，来谈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支柱在里面，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我这边先稍微打个岔，跟诸位提复活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我在一本书里面读到啊，讲到1917年历史上面发生了一件大事啊。什么事情呢？这个苏联呢、啊、这个第二的那个这个所谓的苏维埃布尔希维克的革命成功了啊，这个列宁他掌权了啊，那个时候当然还有分为什么红派、白派什么之类的。他当时就是所谓的共产革命，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哇，苏维埃政权我们都很熟悉的啦，共产主义无神思想，所以到时候那些所谓的干部啊，通通到各个地方没收东正教的财产。所有的教会、教堂、建筑什么，全部没收，庄园全部没收去，国有化了。而且这是人民的鸦片，你们所传的错了。所以那个党委书记啊，就把全村的人召集在一起，就站在那边，把这个牧师就压在那里公审，就把他们的教条、把他们的思想，把他向着村民讲出来。而且是很有这个权威的形式啊，因为大权在握了。讲大概一个小时，讲完了之后就问那个牧师，给你有答辩的机会，你有什么话要讲？这个牧师上台只讲一句话，他复活了，底下欢声雷动啊。那个故事打在我的脑海里面，到现在我都没有忘掉，大概差不多三十多年前读的。这些村民在这个党委的书记干部底下，在那边耀武扬威的，在那边吆喝着，在那边斥责的，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回应，回答他任何一句话。等这个牧师有机会，他只讲了一句话，他复活了，底下的村民全村的人欢声雷动， 阿们，他复活了。哇，这个故事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被振奋起来。因为我们所敬拜，我们所侍奉，我们所要来认识，我们所要来追随的那一位、不是一个死掉 的教主，不是，是生命的主宰复活了，他就在我们当中，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复活了，有生命在他的手里面。难怪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对那些追跟随他的人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哇，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支柱。保罗所讲到的，讲耶稣，讲复活的道，这些人就引起兴趣来了。雅典人是很聪明的人，而且雅典人在求知上面呢，我相信我们不得不佩服称赞，因为他们听到了，他在谈什么？这个外邦人呢、在传外邦的鬼神啊，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每一个种族站在本位的立场来看呢、我们都是本邦，别的都是外邦。所以呢，犹太人认为你们都是外邦，我们呢是犹太上帝的选民。雅典人呢，你们是外邦，所以你传的是外邦的鬼神呢、你来说看看，来来来，让我们也听听，到底里面呢是什么意思？哎呀，说的很有意思啊！你不感到有意思了，你就没办法明白这些雅典人为什么就要跟他讲。哎，我们要听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啊？这个路加写的太实在了啊！路加我相信是直肠子。一条通到底了啊！他结果加上这么一句话，让雅典人这个一辈子都很讨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圣经里面那一句话把它划掉。什么话呢？就说雅典和住在那里的客人呢、平常都不管别的事情，就是什么说说听听那些新闻啊，说说听听。所以我在想，如果他们活在这个时代，可能整天就坐在电脑前面，变成宅男啊，不出门了，就上网到处看。那网络那么千千万万啊，所以呢一定要什么到处看到处听到处讲到处论啊。所以路加写的太实在了啊，很白话把写下来。他们就把保罗邀请过去，到哪里？到他们的一个会议室的那个地方，在半山上面。这个半山上面我刚刚跟诸位提了，底下就是所谓的市集，雅典的市集，所有重要的啊，这个买卖啦、交易啊，还有呢文化的这些活动，辩论、宣讲，你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理念，都在那个地方，在那边传达传播开来。所以底下这个斜坡的底下就是雅典的市集。斜坡的上面就是所谓的那个他们的众神庙、万神庙啊，现在只剩下柱子了。那么在这个半山的中间，那个是他们的好像市议会一个集会开会讨论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镇，很重要。在整个我们把雅典的文化与他们的宗教连在一起来看，就好像在他们的中间点，向着上面你是对着他们的宗教，你望下去对着他们的文化。就把保罗请到那边去，在那边请保罗讲一讲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刚刚读了一段，把保罗所讲的这一篇短短的信息我们读了，我们再来看一遍。他这里面讲到了好多的重点啊，讲到了什么重点呢？他讲到了，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换句话讲，你们有宗教的情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我相信在座的，不管你信不信，或者你信什么，可能你有你自己的所谓的宗教，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自然的天赋予我们的一个宗教的情操。 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们在人当中找朋友，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面我们找伴侣，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要有一个彼此扶持能够关怀的。但是到一个真正最关键的时候，你发现你要寻找一位，那一位超越的，在你之上，你想要跟他能够建立起一个关系，这就是一种宗教情操的这种表达，一种发扬啊。宗教性在我们每一个人性里面。他说，我看你们呢，很有宗教的情操，凡事敬畏鬼神，而且我在雅典城到处跑呢，看到你们有许许多多的庙宇跟神明跟这些偶像，还有一座写的是 unknown god， 未世之神，还不认识的，这表明了他们真正在乎到一个地步，生怕漏掉了一个啊。有很多那种所谓的这个拜偶像的人啊，都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拜这个，你如果不拜那个，你得罪他，糟糕了，那我也要讨好他一下啊。那么我都拜了，会不会有我不认识的，我漏掉了，那糟糕了啊！我不认识他，他可能认识我，那他在我背后，他在我上面，毛骨都会竖起来，怎么办？哎，要原谅还不认识你的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卫士之神，也把卫士之神的这个牌位摆到里面。所以你看雅典人到这个地步，哎，换句话讲，他们自己得承认雅典人很重视逻辑，很强调理性思维，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哲学传下来。雅典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就在逻辑，就在各种所谓的 schools of thoughts， 这种思想的流派，不同的流派，表示啊，人的思维是逻辑是一块，宗教的情操另外一块，这边没有办法盖过这边的。你的脑筋再好，你 IQ 再高，你的推理再强，领悟力超人一等，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认识那你所不认识的那一位所谓的卫士之神，表明人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在那边的。这个卫士之神你们不认识，那请你们听我告诉诸位，既然邀请我到这边来，我把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一位我介绍给你们。所以保罗他就开始讲了，他说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啊，他难道要住在我们的手所造的这个屋宇庙宇里面吗？我们想想也很有道理啊。人以为啊，盖宏宫、盖圣殿，盖得越高越宏伟越好，好像就能够，就像那个吴承恩写的《西游记》里面那个葫芦一样，袋口一打开，念一个咒语，就把这个28星宿啊，这个日月星辰，全都吸到里面去了。人真是异想天开，建了一个庙宇，就把所谓的神明请到里面来了。真正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怎么会要住在我们手所造的殿宇里面呢？你不要看保罗的这一篇信息里面逻辑性也很强的，他因为你们会思维，你们会思考，你们会分析，你们会质疑，你们会归纳，我也会，我把这些一条一条一条把它讲出来。所以这一位造物的主宰啊，他告诉雅典人，卫士之神你们不认识吗？那也难怪，因为他是至高的天地的主，他是创造万物的，这位上帝 太超越了，也难怪我们好像只揣摩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到这一位上帝啊，他不但不住在我们为他盖的那个庙宇里面，他自己反而来供应给我们。他什么？他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他不单单是创造的主，他还是供应的主，他还是托住万有的主。上帝创造好了，他不是就他自己去旅游去了，这边就让他们自己在那边，没有了。上帝创造好之后，他自己供应，供应什么？生命气息万物给万人，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呢，而且还定准了，他定准我们所住的疆域，我们所活的年岁，都在他的手里面。就他还是一个有权柄掌管所有天下万有的这位掌权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创造的主，供应的主，掌管的主，掌权的主。而且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他把生命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定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这里面呢，我内容太多，我只能抓一个重点跟大家强调。什么重点呢？就是这位使徒保罗传讲这篇信息的这位保罗，他引用了希腊人的诗人所写的一句话，讲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底下保罗就着这一句话，他要把他们真正对生上帝生我们的这个观念要把它抓住，要把它定准。所以诗人写有他的那种丰富的感情的流露跟表达，所以他写的时候，他写到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个他到底指的是谁？是他们的卫士之神。但是真正的就是这一位造物的主宰，这一位我们既然是上帝所生的，我们既然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应当，底下他就讲了，就不应当以为啊，上帝的神性好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巧匠的手艺，用金银石来雕出来的那些像来代表。他很有，我觉得这里面的分析啊，这个丝丝入扣，而且都打到里面去了，很有层次，很有条理。你想看看这一位生我们的这一位生命的主宰，会变成我们用石头、用金块、用银子来雕塑出来说，这位就是他，你不觉得可笑吗？你不觉得把那真正生你的、具有生命、有权柄、供应万有给你的这一位主宰啊，你用了一个有限的物质的形体的一个会朽坏、损坏掉的东西来类比、来代表，你到底是在尊敬你所说的这一位生你的上帝，还是你在把他给拉下来、贬低，变成他在你的底下了？因为你雕塑出来的就像你一样，所以假神像人也是很有道理的。假神像人，人应当像真神。我们把真神以为不认得他，拉过来用偶像的雕刻塑好了金身，说他就是这位，你贬低了你自己所在想要去了解、想要去认识、想要是亲近的那一位真正的主宰。另外一个，保罗这边也隐含着雅典人呐、我们今天也对着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华人呐、你难道你不认识人的地位的尊贵吗？我们人的地位的尊贵，不是把那些偶像来当作神明，当作那超越者，我们来膜拜，不是。你要记得，你要知道， 我们是上帝所生的，这个地位多尊贵啊！我们是上帝所生的，是不是？假如我们生在某一个有权贵的这个家庭里面，可能呢也觉得很光荣。当然不可以变成官二代，这个富二代，那就很糟糕的了啊。这个如果是某某大学问家之后啊，觉得我在别的地方有时候碰到，哎，贵姓？姓管。哇，他洋洋得意，他说他是管仲的后裔。我想大家也是，因为管姓并不多啊，管仲的后裔。那你问我，我姓楼，什么后裔？我就不知道了，没有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历史人物啊。所以你相形之下一比，你就矮一截啊。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是上帝所生的，这个多尊贵的地位啊！你是上帝所生的，你理当来认识上帝啊。你怎么可以就把它化成这个，当作说这一位就是生我的上帝？所以保罗的这一句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这连在一起这两句话，事实上他告诉雅典人，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华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多尊贵，地位多尊贵，我们有我们人的人性的尊严，有我们尊贵的位分，不要随随便便就把这样的一个身份呢，随便的抛掉了。怎么抛掉呢？跑去找一个偶像来膜拜。你放弃掉你这么尊贵的地位，你是上帝所生的。所以这一句话一则要提醒雅典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地位的尊贵，你要认识你的位分与那位造物主宰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他也要告诉雅典人，不要糟蹋掉了，把那一位超越的主宰把它转化成你手可以摸得到的，是你自己凭着这个技术，凭着这个艺术的巧思把它雕塑出来的，就把那个真正的卫士之神把它降低下来。所以一则不要贬低了那真正的那个超越的主宰，二则不要贬低了你是上帝所生的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这里面他要我们要我们来知道上帝把我们安放在这个范围里面。诸位，我们都从不同的地方来，天南地北，大家聚集在南洋，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以前可能也没有机会好好接触到圣经，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今天有这个机会了。今天早上我们能够读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好像神游跟着保罗也到了雅典去，虽然我们不能够实际亲身站回到那个时代，但是从他所讲的里面，我们的思想被提升起来了，好像也来问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这一位主宰其实离我们不远了，我们理当也像这边所讲的，要来寻求他，我们来寻求上帝。在这个第二十七节这边讲，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你说揣摩上帝那太难了，我要揣摩一套理论啊，譬如说我学了一套手艺，我要在我的这个手艺上面，我要精益求精啊，我要去揣摩，你都可能感觉到，可能到了某一个地步呢，要有一个关口要突破，你要努力，你要挣扎啊，能够揣摩而得。但是你要揣摩认识上帝，谈何容易啊！看不见，摸摸不着，向他讲话听不到他的回音，听不到他的回答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那是，我也承认，如果没有管道，我们很难真正揣摩而得，认识这一位，寻求到他。但是上帝不跟我们捉迷藏，所以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他的死，他从死里面复活， 就有真正的意思在里面了。这其中所要表达的一个很的几个支柱之一呢，就是要让我们从他的生命里面来认出来他与我们不同，他的超越，他的生命不被死亡拘禁住，突破了死亡，从死里面复活，而且是上帝主动把这一位赐下来的，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给我们呢有一个信仰的依据，信仰的凭据。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称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以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不能朽坏生命的大能，叫万有归服他的大能，这样的能力啊，把他真正的身份显明出来，启示出来啊。我们讲启示这两个字不太容易去明白，你如果说显明出来，显现出来，我们就容易来了解了。那看不见的上帝现在显现出来了，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他自己显现出来，要从死里面复活，给万人，给我们做可信的凭据。而且这位所讲到的创造的主宰，天地的主，这位供应万有给人的主，这位掌管万有掌权的有权柄的主，这位生命的主，这位公义的主，也是要审判的主。换句话讲，我们都要到他的跟前，要交战，要交账，要交代的。我们来过这一生，不是啊，浑浑噩噩就过去了。上帝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域，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他也不需要人用我们的手来服侍他，反倒自己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看到没有，这一位保罗一连用三个不同的方式啊，他要强调他给我们，他安顿我们的一生，而且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交代。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认识到我们的暂存的生命其实与永恒呢，与那位超越的主宰是有关联的。不要被过去的一种某种的传统学说主义意识形态给拘束住了，就轻轻易易相信没有神，没有上帝，什么都是进化来的，从无中变出来的。你叫他拿出依据来，他拿不出依据。那种学说不见得负责任。这里告诉我们，是上帝原先不见察，但是到了这个幕后的时候，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来审判天下。我们都要对回到他的跟前，都要交代我们这一生。今天就是这个机会啊！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参加聚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认识的这一段故事，我们也稍微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意思稍微讲解了，就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窍，就像我们今天的启印经文里面所讲的，门徒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曾经跟随耶稣的人有的时候心都迟钝了，但是主是一个乐意开我们心窍的主，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我们也求主开我们每一个人心的心窍，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能够看到他，真能够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 在所定的日子，也要借着你所设立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着公义要来审判天下。你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死，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流血牺牲，来洗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死刑，又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来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也成为我们信仰的凭据。愿这样的恩典也能够临到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每一位接受承认你的恩主，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坚固我们倚靠你的心志，兴起我们像使徒保罗一样，能够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人心被蒙蔽，被黑暗蒙蔽住，心里面就焦急，就起来在各个场合来宣扬，来见证，来布道。也愿我们每一位还不认识你，你能够引领我们来寻求你，来揣摩，来认识你，更求主开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有悟性，有灵性，来认识你。求主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